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读好心经，其乐融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展开一个亲子教育的问题解答这样的环节。虽然各位可能没有直接向我提出问题，你在客户端听到的也将是大家从各自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提问。我自己也从事多年的家庭教育跟个案的咨询中呢，收集了一些特别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对家长啊有一些话要讲。第一个，我们说改变孩子，首先家长要做出改变。一个孩子的思想行为都是由他成长中的种种事情跟他学到的思维模式决定的，所以我们制造过一些事情，参与过他的成长啊，我们的言谈举止、思想行为、情绪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所以说要想改变孩子，我们必须在思想、言语、行为和情绪表现方面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家长是重要的一个成长者啊，我们虽然有时候愿意为孩子的问题去找一些出路，但是往往啊，专家们就会发现说啊，这个问题的发起者应该先从家长去找一找原因。所以说啊，我们的教养、我们的素质啊、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质量，要提升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孩子能够接受科学的早期教育啊，最终呢，我们说孩子和我们一起发展、一起成长。我们要有一个想改变的啊一个心态啊，也知道问题有因啊，我们可以先从自己调整。第二呢，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的了啊，都是好家长啊。有很多家长呢是非常自责内疚啊，觉得自己无能，没有做好孩子的工作啊。其实每一代父母呢，都是想把自己知道的好的东西给孩子啊。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责怪自己啊，不要抱怨自己，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呢对待自己和孩子。如果我们只是很内疚的话，我们会使孩子认为家长给他们的真的是不够啊，从而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和你建立很好的自信的信赖的关系。有的孩子还会因为家长比较柔弱而索取无度啊，或者抱怨家长啊，使家长非常的拼命。所以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清晰的信念，我已经给了孩子我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同时我也会寻找更好的方法啊。所以啊，我们需要啊，就是放下内疚心理啊，我们相信从现在开始一切将会变好。第三个呢，就是说所有的改变都需要从行动开始啊。我们需要把这个改变做出来啊，我们需要定立一些计划啊，比如说我们一周里面做什么啊，我们在家庭生活上呈现什么啊，少说什么，多做什么啊。一周以后呢，我们要检查完成的情况啊，然后看看这个计划需不需要修订。所以我们先要有计划，也要有行动。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在家里面建立这个理想的这个家庭环境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非常重要啊。每个家庭、每个成员都应该有自己的地位和生活空间啊，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家长尊重孩子，孩子就会尊重任何一个人，对吧？ 所以在尊重对方的大前提下，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个温暖的、安全的、自由表达自己的空间。如果孩子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被接纳，那么他会生出一种自我价值感。家里的每个成员啊，如果都非常的把这个信任、支持和爱作为家里最高的价值啊，这个就会非常的有用啊，会成立一个很好的家庭来说，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信任、支持和爱是家里最高的价值，超越其他的一切事物啊，那么咱们在这个处事态度中呢，就会表现出我们重视这些价值啊。家长在孩子在家长的引导下呢，也重视这些价值，有很浓的亲情啊，温馨宜人的氛围呀，孩子在其中感到温暖舒适，心情乐观舒畅，干什么都有用不完的劲头啊。所以咱们家里的这个家风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家庭这个环境里面呢需要有这个态度积极、各担己任这样的一些做法啊。每个孩子都有正面积极的心态，充满信心跟活力啊，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发展这样的心态。每个成员呢都比较诚实，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啊，家长应该从自己做起，处处鼓励孩子也这么做啊。家庭成员呢认识到每个人的价值啊，每个人的存在都是需要尊重的啊，自己的价值、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力啊，都被贡献和都被看见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会各负其责，然后各担己任，态度很积极。那么第三方面呢，也允许差异啊，喜乐共享啊，我们要允许家里面有不同的看法跟做法，不要强求别人跟自己有同样的看法啊，接受别人的错误，并且也以身作则啊，去宽恕、去接纳，也对孩子有全面的关注、爱护啊，接纳孩子的优缺点，接纳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接纳消极面啊，不要压抑啊，大家有什么表达不要压抑，接纳孩子跟成年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啊，可以平等的交流，不论是乐趣或者是悲伤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也允许分享，不要只说高兴的事儿。有些家庭就说不需讨论啊，这个不开心的事儿啊，难过的事儿，不需有情绪，这些都是错误的啊。要体验彼此的内心世界，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学会这个换位思考，体会对方的感受，更好的理解对方，并把自己的共情呢传达给对方。关怀孩子的感受，和孩子同甘同乐同苦同忧。第四方面呢，就是要鼓励思考参与时间啊，每个成员之间呢就是要互相学习啊，这个鼓励独立思考，对别人不同的新颖的看法先听啊，然后呢看看其中的意义啊，才做一些决定啊，在决定之前呢，我们先要肯定，对吧，不要一开口就否定人家啊，要鼓励孩子多思考不同的可能性啊，有新鲜的思考要欢迎啊，比方说你个孩子你想了个啥呀，这样你就打击了一个爱迪生，你知道吗啊，就家长要出科学家啊、艺术家啊、这个专家之类的都会从你家里出来呀，对不对，所以不要打压啊，要尊重，允许参与，鼓励他多思考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家里的成员一起做事情呢啊，要更注重过程和意义，而不是结果啊。注重过程呢，就是在乎对方的参与啊，肯定一起做的意义，不管结果怎么样啊，都不如这个共同做事情更重要啊。有很多家长嫌孩子碍事儿啊，把孩子支开啊，自己去做很多很多大小事情，孩子就没有办法参与，也体会不到一家人一起做事情的快乐。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呢，不需要追求物质的啊高档，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享受。那么这样的家庭环境呢，提供良好的学习动力，孩子会在其中呢树立完善的信念和价值系统啊， 会充满自信和自尊。那么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啊，我们要这个推动啊，这个亲子关系的良性互动啊。这里面呢，第一点要克服自己的专制主义啊，要尊重孩子的意志啊。我们要明白啊，孩子不是我们各有的啊私产啊。很多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啊，逼孩子在认为自己啊这个未完成的事上，认为正确的事上要走啊，这个道路给你铺好道了。家长认为对孩子好，一定要他跟随家长的意志去做啊，往往会适得其反啊。孩子的看法和家长啊或者其他的人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比家长更好啊，而家长有的优点长处孩子不一定全部拥有，对吧？所以每个人的信念呀、价值观呀、行为准则呀都有不同啊，我们不能要求孩子的性格完全跟家长一样，要尊重他们的不同之处啊。那么孩子也会尊重你的独特啊，孩子能接受你啊，你能接受孩子啊，这样的话呢，彼此会有一些啊很好的啊关系的一个表达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说这个心灵情感的沟通是个关键啊。有人说这个父母跟子女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啊，自然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用不着有意的去表达，这是不对的啊。那么两代人的社会环境、生活机遇啊、人际交往非常不一样，还有心灵的情感的方面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啊，所以产生代沟是必然的啊。这就靠父母跟子女双方呢，就是经常的交流情感、推心置腹的交谈、求同存异啊，相互理解、相互适应啊。自己说什么不重要，对方听到什么才是重要的啊。你老强调自己说的怎么正确没有用啊，他收到的信息对他来说是什么意思才重要啊。所以孩子听得明白啊，能够接受的语气啊，就是跟他说话啊，会比较好，效果会比较不错啊。但是也要尊重孩子听到以后啊，他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给爱的话不能盲目啊，管教的话呢严禁粗暴啊。我们知道这个恰当的掌握爱与管教的这个度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爱的不能过分啊，该爱当爱啊，该帮则帮啊，避免溺爱啊。很多家长弄不好这个度啊，管教起来也不太对劲啊，要学习这个以理服人，要前后一致。那我们说这个家长处理一件事情的行为模式啊，孩子看到了下次会跟着做啊。孩子看到家长面对一个情况的时候的这个情绪反应，他就会认为那是对的啊，所以他的情绪模式、他的做事风格就是跟你学的啊，所以说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做出同样的情绪反应和行为模式啊。那么言语或者文字本身不能在孩子的身体和脑袋里产生一种有效的学习啊，所以呢，教条式的教导不好啊，你的影响力啊才是啊非常非常有效的。第四呢，我们作为家长呢，要提供帮助而不是替代成长啊。我们要把孩子的行为跟动机分开啊。孩子的某些行为本质呢，有错的或者不好的效果，我们这个可以啊改善它。但是孩子呢，总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知识跟能力啊。我们必须要肯定孩子有想进步、想成长、想把事情做好这样的动机。我们找出孩子行为背后的正面动机加以肯定啊，然后呢再去引导他去找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啊，这是孩子啊他就愿意接受了。每个人都会选择啊就是给自己最佳利益的行为啊，孩子们也是一样啊，只是他可能还没有找到太好的表现和表达方式啊。如果一个人认识到某种方法能使自己得到的更多，付出的代价更少啊，这个人自然就会采取这种方法啊。孩子和成年人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可能还需要努力 我们说更好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提供出来啊，让对方更有选择啊。但是我们如果指定用某种方法，必须用某种方法，企图操纵孩子是无效的啊。孩子只喜欢家长的帮助，而拒绝家长的操纵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家长自己培育出了很多叛逆的孩子的原因啊。所以任何替代孩子成长的企图，最终都会在孩子身上呢产生负面的啊这种效应。家长替代孩子该做的事啊，也会剥夺孩子的学习机会。有很多家长包办啊，这个我的咨询个案中特别的多啊，说孩子不会这，不主动，没学习动力，什么都不干啊，这个又懒啊，原因你去看吧啊，绝对是有一些家长在里面替他干了好多事儿，所以他不用干呀，剥夺了他的学习机会呀，他没有学到该学的东西呀，长大以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非常痛苦啊，他谈对象的不一定能谈得成，因为没有人喜欢这种懒洋洋，对吧？替代呢，就会让孩子变得啊更加依赖，对父母有更多的抱怨挑剔啊，鼓励引导他做自己的事儿啊，我们说是帮助他成长最有效的方式啊，不要替代成长。那么最后一点跟家长说的就是，爱不可以作为筹码啊。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爱呢，就是有时候会当成筹码。我们对孩子的爱要超越一切事物啊，应该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逝去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要把它作为要挟或者是交换的筹码啊。很多人说啊，我为了你我怎长莫短啊，为了你啊一把屎一把尿，为了你我黑发变白发，为了你我青春逝去啊，这个延绵骚尽啊等等。我们这个都没有必要这样讲哈，就是你心甘情愿的这么做的，对吧？所以这份爱呢，实际上是成长过程中最大的信心和孩子活力的泉源啊。所以孩子对这份爱呢，必须不能怀疑，也不能有条件啊，有筹码啊。如果这份爱在家长的语言中表现的带的有条件的话，孩子会对亲子关系高度怀疑啊。如果因为做了那些事情而失去这份爱啊，孩子就会变得不在乎这种关系了啊。家长要是把这种爱变成筹码，孩子也会日后把对家长的爱作为筹码。今天社会中很多亲子关系完全破碎，就是这个原因啊。更坏的是，就会把这个模式呢传给下一代，他会教育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么做啊，那就完了，对吧？亲子关系应该是最纯净啊，最美好，最带来安全感价值感的啊美好的东西，所以不可以啊作为筹码。好，今天的话我们的主要重点是说要构建科学的亲子教育的这个理念啊。以上所说呢，就是针对所有的亲子关系啊所提出来的关于家长的一些态度啊，或者应该当为的一些角度啊。好，今天的分享我们暂时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多听两遍啊，因为这期的内容呢比较丰富啊，希望大家反复的听一听啊，希望你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啊亲子教育理念和理想的家庭环境。